斯里兰卡总统维克纳拉尼尔马辛哈上个星期表示，该国已经开始同中国讨论债务重组问题。这个南亚国家在今年5月首次出现违约，欠下了超过500亿美元的外债。中国不是斯里兰卡最大的债权人，排在日本以及亚洲开发银行之后，但是北京同意重组它的贷款至关重要，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个月就向斯里兰卡提供29亿美元金融救助达成初步协议。但是债权人必须要承诺支持重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才会发放资金。中国近年来通过它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大量的贷款，在这些国家面临住债务危机的时候，倾向于提供更多的贷款或者是延期，而不愿意接受债务减记。这种的策略令到斯里兰卡陷入更加深的债务泥潭，最终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援助。威廉王玛丽学院救助数据执行主任布拉德利帕克斯对美国之音就是这样
说。You know, because they have been essentially acting as though they were the IMF.You know, as a lender of last resort,
帕克斯表示，他们基本上一直表现好像他们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最后的贷款人。现时我认为他们正在重新考虑是否要扮演这个的角色。由于新冠疫情对经济的打击，通货膨胀以及利率的不断攀升，更多的发展中国家面临还款的压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7月的一份报告显示，30% 的新兴经济体以及60%的低收入国家现时已经陷入了债务困境或者是处于高风险当中。据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统计，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官方债权人，向150多个国家提供了大约1.5万亿美元的贷款，超过了世界银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传统官方贷款机构。这个亦都意味着中国对债务的处理方式将会影响很多国家在未来一段时间的经济命运。如果这些面临着债务困境的国家不能够尽快地就债务达成协议，会诱发更多的国家出现违约风险，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因此防止这种的连串突违约的事件一直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是巴黎俱乐部的首要任务，后者是一个主要由西方发达国家组成的非正式团体，负责协调债务减免项目。虽然多次受到邀请，中国一直拒绝加入巴黎俱乐部，亦都长期对参与任何的多边谈判存有疑虑。在经过多次的协商之后，中国才在2020年加入20国集团主导的共同框架。该个框架旨在是帮助因新冠疫情陷入财政困境的国家重组债务。威尔逊中心亚洲事务副主任兼南亚事务高级助理迈克尔·库格曼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已不希望在他的金融安排以及是如何和其他国家进行商业关系和投资方面保持透明著称，因此我是认为他们得出结论与多边金融机构合作不符合他们的利益。库格曼紧接着说，中国正在和美国以及他们很多的志同道合的伙伴进行竞争，他们认为在这类机构接触可能会防卫竞争，他们更加愿意按照自己的选择的条件来自己做事情。不过全球债务问题越棘手，中国面临参与债务减免的压力就越大。今年较早的时候，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公开呼吁督促中国参与斯里兰卡的债务重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亦都曾经发文暗示中国对全球债务重组的参与力度不足够。在多方压力之下，中国上个月和法国一起就减少赞比亚债务进行了谈判，最终细节仍有待确定。赞比亚是新冠疫情冲击后首批主权债务违约的国家，背负了大约170亿美元的外债，中国是它的最主要债主。外界之前指责北京拖延赞比亚的债务重组进度，中国国内低迷的经济情况亦都令到北京更有动力去协商债务。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贷款有助于让中国从它们超过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当中获得回报，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放缓， 越来越多的基础设施项目面临着困难。
Until recently, China had the luxury of being able to provide a lot of assistance because it had so much money to give out.
格曼表示，直到最近，中国仲有能力提供大量的援助，因为他们有更多的钱可以发放。但是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中国的经济放缓，我认为这个意味着收回海外债务对中国是很重要。之前，就算这些国家面临着债务困境，中国也都倾向于借出是更多的钱，这个有助于他们缓解短期的流动性压力，它是不减少中国贷款的总面值。美国等发达国家往往倾向于免除部分的贷款，减轻借款国的剩余债务以及是利息的压力，但是这些要求贷款银行立刻是承担损失。帕克斯表示，中国提供这些紧急贷款的原因是认为只是需要帮助借款人渡过难关，最终风暴会过去。现时他们处于重新计算的阶段，因为这种假设即是很多这些借款人只是在处理一个暂时的问题，被证明是不正确。相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的援助，中国的紧急贷款的利率更高，但是很少要求借款国进行经济改革，这个对一些身陷债务的国家更加是有吸引力。虽然最终可能导致这些国家的债务越积越多，中国亦都更加难收回贷款。帕克斯表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希望如果你要接受他们的紧急贷款，要进行经济政策的改变，以恢复宏观经济的稳定，也是恢复外国投资者的信心。这种贷款方法和中国的方法不一致，他们不要求你作出任何的政策改变。中国央行对债务减免呈现出是更加灵活的姿态，希望通过谈判尽可能咁多的收回贷款，但是这个面临着来自中国领导层以及国内其他金融机构的阻力，后者对承担任何的贷款损失持更加谨慎的态度。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估计，中国近 60% 的海外贷款现时都是由认为处于财务困境的国家持有，而2010年这个比例只是有 5%。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and PBOC, they are spooked, they're scared, right? They see lots of non-performing loans.
帕克斯表示，中国财政部及中国人民银行，他们是吓坏了，他们是很害怕，他们看到大量的不良贷款，因此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他们开始思考，或者从1美元当中能够收回70美分，比收回20美分，比任何都拿不回来是要好，因此他们更加愿意接受协调债务重组的想法。不过中国的政策性的银行并不愿意承担贷款损失，这些银行是通过一带一路基建项目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大量的贷款。大西洋理事会地缘政治经济中心高级研究员马克对美国之音表示，考虑到中国经济下滑的前景，这些政策性银行在减免债务的时候面临着更大的政治以及经济压力。
Making things even more complicated has been the economic downturn in recent years, which has had effects in the financial system.
事情是变得更加复杂的，是近年来的经济下滑对金融系统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因为房地产危机，大家对中国的债务变坏深感担忧。马克表示，除此之外，金融机构难以从中国借款人那里获得还款，外国借款人无法偿还的前景在政治上就变得非常之具有挑战性。帕克斯认为，涉及到债务偿还的中国政策性银行都在观望，期望其他的银行先进行债务减免。帕克斯表示，每一家政策性的银行都有动机成为最后一个，因为你想让其他的银行重新安排债务，帮助借款人变得有偿付的能力，然后你就得到全额偿还以及是利息，所以这个就是问题所在，这个是一个集体行动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华盛顿报道。